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祝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斯帖记第六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斯帖记第五章一到十四节。以斯帖记第五章一到十四节。我们知道，在以斯帖记第一章的时候，原本的王后瓦什提，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拒绝王的召见，她违背了王的命令。到第五章好像叙述着以反讽的手法再次来描述以斯帖。以斯帖她也是冒着不遵守王命令、不遵守王规定的风险，而这个风险是生命的危险。在亚哈随鲁王没有召见他的情况底下，以斯帖要去见他。一章十二节对比四章十一节，瓦什提对比以斯帖。其实根据考古的证据显示，以斯帖的恐惧并非是没有原因的。在近年来的考古的证据显示，在波斯挖出来了两个浅的浮雕，在浮雕上面有一个波斯王，波斯王他坐在宝座上，右手拿着一根长的杖，而站在宝座后面的是一个臣子，而这个臣子是一个手拿巨斧、手拿巨大斧头的一个士兵。我想在那样的一个场景、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以斯帖鼓起勇气去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他面对死亡威胁的那种张力。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一节。第三日，好，这里第三日是什么第三日呢？当然我们上一回知道，在上文当中以斯帖他禁食祷告三天，在上一回里面也说到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祷告所做的事人的手不用做，其实不是的。要祷告也要做事，要祷告也要行动。当以斯帖先以祷告来到神面前，接着他就采取行动。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当以斯帖进食完毕之后，他就盛装而出，要去觐见王。五章一节接着说，以斯帖他是对殿站立，站立着面对着殿，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第二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当然亚哈随鲁王这个动作还有以斯帖的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知道应该是一个蒙恩的记号，一个拯救的记号。亚哈随鲁王并没有把以斯帖处死，亚哈随鲁王也没有因为生气而把以斯帖打入冷宫。到这里我们可以隐约看到， 亚哈随鲁王的应允，应允以斯帖的觐见，好像让在波斯地的犹太人他们的前途出现了曙光。接下来第三节，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当然，亚哈随鲁王的这句话有可能是当时一句约定俗成的惯用语，意思是王很喜悦他，王愿意与他分享一切。而第四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哎，很奇怪，怎么以斯帖没有马上切入到正题？其实这也是以斯帖的高明之处。很多时候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就实际上来讲好像是天时，因为亚哈随鲁王的心情很好，很高兴。但是地利呢？到底地点适不适合？以斯帖的请求其实很高明的，因为在宫廷的正规的场合，学者们研究是不适合让个人抒发心事的。当然在第五章当中似乎没有记载是否当时在场的还有文武百官，还有卫兵，还有侍从，但我想想当然耳，在王宫殿内肯定是有很多人的。于是乎以斯帖就提出请求，他要求换一个场合，天时地利，要如何让地能够是利的呢？有的时候需要尽一点力。我想经文读到这儿，我们也可以从以斯帖的智慧当中能够来学习，很多时候夫妻间的冲突，或是工作环境当中人际关系的张力，我们懂得说话，我们懂得说正确的话，我们懂得掌握正确的时机来说话，但很少人却留意到场合适不适合。比方说有一回当我到孩子的学校去教导小朋友品格的故事的时候，我在发奖品，我在提问小朋友回答，结果我的内人在当时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环境底下就暗示我说，这个小朋友之前已经拿过奖品了，应该要点其他的小朋友。而在那个场合当中，我就不是很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内人如此的提示我不要给这个小朋友的时候，那个当下，这名孩子是会受伤的。所以，就算意见是好的，也应该要在正确的场合当中来表达。所以从以斯帖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也让你我去深思，留意一下，当然说话的语气、语调、内容都很重要，时机也很重要，但不要忘记了场合也很重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Thank you.
斯帖记第五章第四节，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以斯帖连哈曼一起邀请，我想也会让哈曼能够松懈他的戒心，否则王后这个反常的举动，我想哈曼一定会去从中拦阻。但以斯帖连哈曼一起邀请，我想哈曼必定是飘飘然，松懈了他的戒心。第五节，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第六节，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我想以斯帖肯定让王觉得很舒服，吃得很高兴，王就再一次说，你要什么，我愿意给你，我愿意与你分享一切。第七节，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第八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我想读者读到这里，你已经发现似乎整个场面的主控权已经慢慢转移到谁那里去了，已经转移到以斯帖的身上。反倒是以斯帖在指挥王，而不是王在命令以斯帖。第九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我们看到在这里，哈曼可以说是位高权重，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然而在回家的路上，他偏偏谁不好遇到，遇到莫迪改。莫迪改仍旧闻风不动，令他很生气。于是乎，哈曼就聚集他的亲朋好友来炫耀他自己的权势，比方说他多福多寿多子女，但是唯有莫迪改不买他的账，他很生气，怎么办呢？十三节，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异。这个也与我无异呢，意思是没有多大的意思，对我来说人生变得索然无味。接下来十四节，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届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旗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当然你看到这里，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当丈夫生气的时候，太太的建议是火上加油，而不是帮他刹车。细利斯的建议就让人想起旧约的耶洗别，在列王记上第21章1到16节，当亚哈王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耶洗别不是去帮助她的丈夫走向正途，反倒帮助她的丈夫如何去拿到拿伯的葡萄园。很简单，就是把拿伯给杀了。同样的，哈曼的太太细利斯，她也是建议 把莫迪改给杀掉。我想这一幕一幕的延续是很讽刺的。哈曼急忙地征询太太希利斯还有朋友的意见，然后又马上地遵从了他们所出的馊主意。当然这也正好和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随鲁王所发出的一章二十二节的命令，使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形成很讽刺的对比。在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当一个人犯错做错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你有没有勇敢来阻止他？新约告诉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么也许你会说，面对哈曼这么有权势的，那么我怎么敢阻止他呢？我怎么敢跟他说实话呢？我当他犯罪的时候，起码他问我，我保持沉默，我沉默不语，那么也不错吧。奥古斯丁说，当别人犯罪的时候，你保持沉默，那是一种更大的罪。其实奥古斯丁的这个想法与圣经的教导是一样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旧约圣经以西结书，我们往后翻，翻到以西结书第三章，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奥古斯丁说，当别人犯罪的时候，你保持沉默，那是一种更大的罪。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当别人犯罪，你了解神的话，你不去告诉他，你也有罪。十九节，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我可以说奥古斯丁的观念就是出自于以西结书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真希望不管我们是为人丈夫还是为人妻子，亦或是我们是教会当中很重要的同工，我们不要像耶洗别一样，我们不要像哈曼的太太希利斯一样火上加油。当对方犯错的时候呢，反倒是让他变本加厉的犯了更大的错，而不是凭爱心说诚实话，而不是对他予以劝诫，希望他挽回。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们再回到以斯帖记第五章一到十四节这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最后要将焦点再拉回到以斯帖身上。在以斯帖记第五章一到十四节里，这段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称呼以斯帖为王后以斯帖。在第五章第二节，王见王后以斯帖。整卷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这个名字出现了37次，其中有14次是尊称他为王后以斯帖，而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换句话说，当以斯帖他愿意冒险，换句话说，当以斯帖他愿意采取行动，当以斯帖他愿意与神的百姓认同他豁出去的时候，他是王后以斯帖。这是叙述者在表达这一段经文记载的时候所埋下的一个线索。我们的身份永远是在行动当中被肯定的。你是公司的老板，没有什么好伟大的。你是一家公司的总裁，没有什么好值得纪念的。可是若是你与神的子民认同，那么这个身份就不一样了。你是老板，你透过你老板的职分来传福音，你透过你老板的职分来采取行动。你是总裁，你透过你总裁的职分来传福音，你透过你总裁的职分来行动，那么那个职分就有意义了。神让每一个人在各行各业当中，马丁路德说，全民皆祭司，人人皆祭司。我们知道祭司在旧约里面是指侍奉神的人，在旧约里侍奉神的人那是一个特权呢。可是彼得却说，不，这个特权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特权。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什么呢？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这里上文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说到主乃活石，当然这个活石是原本被人所弃的，但是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五节说到我们也要像活石，如果主是活石，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灵宫原文是属灵的 oikos， 属灵的家。一群基督徒应该被神建造成一个属灵的家，教会就应该像家一样。如果教会让人家没有那种回家的感觉，那么教会真是应该检讨。既然教会是家，那么教会的服事就是家事。什么叫家事？家事是每一个人的事。在家中的大小事物，比方说在家里面看到有垃圾，看到的人就把它捡起来。家里妈妈平常洗碗，妈妈生病了，你不会说因为洗碗是妈妈的工作所以妈妈生病了不管，反正洗碗是妈妈的工作。不是的，因为妈妈生病所以就由我来洗碗。家事是需要人人参与的。接着彼得说，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家、灵宫，做什么呢？做圣洁的祭司。在旧约是只有祭司可以侍奉神的，但彼得说，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好像旧约的祭司一样，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意思是侍奉神。所以在新约，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就好像我们在上一课当中所提到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四节下半句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以斯帖明白的，原来他的位分是为了拯救的机会，他的位分不是为了他独自的享受，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神的子民，他采取行动。第五章二节，他就叫做王后以斯帖。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你是老师，不管你是学生，或是你在各行各业工作，你的职分、你的职位，不管是什么，要知道，你我都是圣洁的祭司，利用你的位分来侍奉神，那个位分就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位分，那个位分就会成为一个被神所纪念的位分。不要占着位分不服侍，将来空留余恨。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